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半年的青年学员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在过去半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家学法练功，每天练完五套功法，学一讲转法轮，学一部分师尊的各地讲法或经文。在我开始练功后的第一个月中，师尊为我治好了颈椎病和干眼症，身体的不适再也不会影响我工作了。从上个月开始，我终于可以上明慧网了，看到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收获很多。上周和同修交流时，他善意地指出我的某一个不当行为，我接受了，并认真地向内找，发现了一些隐藏的执着，想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有认识不足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在和新学员 A 分享我修炼大法后的一些变化，比如兴趣爱好、生活观念等方面，表面上是在如实的分享，可是在交流过程中却没有考虑新学员 A 是否一下能接受，没有做到为别人考虑，只是自己在一味的说说说，这不就是炫耀心带动下的说教形式吗？这种说教不也是党文化思想的表现吗？猛然想起前几天和一个常人朋友 B 聊天，他形容我的表达是他熟悉的一个访谈节目中的一位主持人的风格。当时我问他，你指的是我跳出咱俩的交流圈，以第三人的视角给你建议这种方式吗？他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当时我就知道了，在这个交流中，我让对方不舒服了，隐隐发觉有一个我要去的执着心。我认真反思了过往的一些经历，发现自从我修炼大法后，我知道自己的心性提高了，思想境界升华了，那么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在和常人朋友们交流中流露出的优越感，认为他们的欲望很大，我能看淡就是高他们一等，就夸夸其谈地宣传我个人的认识，我是修炼人，怎么能和常人去对比呢？我的提升是大法给予的，只能用来证实法，怎么能用来证实自己呢？这个基点都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达到善的要求。在迫害还没结束的今天，我要赶紧修去此心，不能让邪恶钻空子，不能给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带来困难。在修炼过程中，我认识到各种执着心是藕断丝连的，除了有炫耀心外，自大、自我感觉不错的心也很强烈，在思想中总会冒出，我能悟到这个法理，我修炼的不错吧，我能要求自己修炼要精进，我是上师吧，作为新学员，我已经开始做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我很优秀了吧，我的根基很大吧，那我的修炼之路上的矛盾就不会那么尖锐了吧。我用这么多的人心和侥幸心来看待修炼和大法，太可怕了，修炼大法是最最严肃的事情。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你自己心一不正，马上就完。我对转法轮第六讲中自心生魔和心一定要正讲的内容总是认识不清，每每看完都很迷糊，无法清晰认识师父讲的法。我悟到是自己的执着心在迷障着，在挡着我认识法理，我要赶紧修去它。 在学法过程中，那种自大、沾沾自喜的念头还会不时出现，每次我都抓住并清除。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这念头很强大，需要花费约半分钟的时间才能清除掉。逐渐的，我正念清除的时间在缩短。现在，这坏念头刚一冒出来，我就可以立即抓住清除掉了。通过这一经历，我逐渐体悟到了修炼人要时时紧盯出现的念头，用大法衡量，一有坏念头要立即清除。世间的形势变化很快，我对于救人真的很着急，每天都想冲到大街上讲真相。可是我也知道自己的怕心、人心还很多，在讲真相中智慧很少，正念不足，这种怕心和着急心交织的矛盾心理造成的不理智的行为，不符合正念正心。我意识到这是自己不好的观念导致的。第一，讲真相重视数量、轻质量的错误思想，这也是党文化思想，会加剧我着急的情绪，让我无法理智。练功发正念中都在思考如何讲真相，这是魔性的一面。认识到自己没做好的地方后，我加强了学法，增强正念，思想中逐渐清除人的各种观念。在后面和朋友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是平和的了。第二，把讲真相当成了常人事来做，容易让人的一面占据主导，陷入为了目标去做事，无法做到在讲真相中正念除恶，出发的基点不对，怎么能做到修自己的同时救下众生呢？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揭露的是邪恶，揭露的是这个流氓政权的邪恶，目的是抑制这个邪恶，是清除邪恶，清除对大法弟子和大法的迫害，不是想在常人中得到什么常人的东西。所以大家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本着大法弟子的这么个基点做。我悟道，讲真相是利用常人的形式行神事，救人是神圣的事情，不能等同于常人事对待。写到此处，心里已逐渐清明了。这两天发正念，我感到思想中的干扰很少了，可以较长时间集中念力了。今早练功，思想中的干扰也是少之又少了。随着我不断学好法，不断去掉执着心，我终将会达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这是我第一次给明慧投稿，同修 W 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感恩师尊给予弟子们这块净土，感恩伟大的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坚定地走在回归路上》，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我今年83岁，是1995年2月走进大法修炼的。我没上过学，没文化，可我坚信师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26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磨难。我从没离开过大法， 也从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虽然没文化，这不影响我修炼，而且我在大法中得到的很多，太多。我是大法弟子，我得正视大法，于是就由我口述，同修执笔，记录下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我依然是大法弟子。1999年720以前，我们全家人都修炼，学法弘法，幸福地沐浴在大法中。大法遭江泽民邪恶集团诬陷迫害之后，全家人都各自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证实大法是好的，是教人向善的，希望政府能了解大法的真实情况。由于儿女们得法早，并幸运地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被当地中共邪党列为重点迫害对象。在720之后的一年中，被反复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或公安分局，每个月都逼迫写所谓的保证，不写就继续关押。每次我都会背着做好的新馒头和可口的咸菜等，步行十多里路为他们送吃的，每次都送去很多饭菜。因为有一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人反对大法，不给非法关押的亲人送饭，我不能不管这些大法弟子，每次我就带去很多很多，我全包了。我为孩子们能够兼修大法而感到自豪和欣慰，所以背多少东西也不觉得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使我变得坚强无畏。在儿女们被迫流离失所期间，邪党政府人员、分局警察经常不分昼夜闯入家中，多次不敲门，直接爬墙进门骚扰。有一次邪恶半夜闯入家中，把胆小不精进的老伴儿吓得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在承受不了的压力下，他过早的离世，儿女们也相继被非法劳教判刑，女婿也被非法劳教判刑。多年来，我经常奔波在探监的路上，给孩子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为他们加油。经常有同修说，这么大的压力，你真不容易。其实我没有觉得有多么不容易，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是修炼人要走的路。在这条路上碰到什么就面对什么，什么磨难都挡不住我，讲真相救众生也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二，面对奇迹，邻居真正得救了。行走坐卧，我都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上，经常想一想，村里认识的人，哪一个还不明真相，哪个还没三退，我得想办法把他们都救下来啊。一天我正在吃饭，突然感觉这饭都没咽到肚子里，都堆在腮帮里，不对劲儿啊。到镜子前一照，嘴歪到腮上去了。心想，这可怎么办？这要让常人看见，还怎么能相信大法呢？转念一想，不对，我要正念对待他，让他尽快归正，作为我救人的机会。我赶紧收拾一下，去了关系很好，但还不太接受大法真相的邻居家里。邻居一见我，叫着我的名字说，可坏了，你得了掉邪风了。赶快去医院吧，你看我得了这掉邪风，治了多长时间了，花了多少钱了，至今还没治好呢，可难治了。我对他说，我没事儿，我是练功人，我遇上这事儿不用治，两三天就会好的。他说，你这说神话吧。 我说，你不信就等着瞧，我三天就好。说完我就回家了，该干啥干啥。第三天我的嘴恢复了正常，我又去了邻居家。邻居又喊着我的名字说，哎呀，你真好了，真是神话呀。他惊讶得不得了，我顺势给他进一步讲大法真相。他老伴儿是个邪党干部，我家学大法受邪党迫害，邻居经常大声地骂邪党，真不是东西，光整治好人。但他受无神论的影响，对大法的神奇不相信。我这次三天宵夜仪式让他口服心服，真正得救了。我心想，师父救人是真有办法呀。三，电动车伴我救众生。我以前出去发资料讲真相都是步行或骑着脚蹬三轮车。2012年女儿女婿给我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从那以后，这辆车一直伴随着我讲真相救众生。直到现在一直骑着这辆车，除了去庄稼地干活外，就是赶集讲真相。为救度众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儿女们不在身边，在我快80岁的时候还自己种着六七亩地，师父给我一个好身体，我的庄稼地管理的看不见草，遇到难处总感觉是师父在身边帮我。我的庄稼不仅管理的好，还老是长得出奇的好。经常有人问我，你一个老太太庄稼长得这么好，你都给庄稼施什么肥料，施多少肥啊？其实我真没有喂多少肥料，它就是神长。有时我心里都过意不去，心想，我都没有给你们喂多少肥料，你们却长得这么好啊。近两年我才把地交给孩子们管理，在这方面也是一种神奇的展现。不种地了，我就有更多时间讲真相救人了。上午骑三轮车到大集上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下午学法，只要在家里练功从不间断，赶集讲真相，除了下雨下大雪，除了有极其特殊情况，从没耽误过。其实我的嘴挺笨，表达能力差，开始我就跟着同修一起去，用心听同修是怎么讲的，有时也跟着说上几句，慢慢的我也能独立的给人讲真相了。几乎每个集都不落空的去救人，每次也都有人三退，多的时候能劝退十几个人，少的时候三四个人，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救，我心里也高兴。有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大声斥责、谩骂，引来众人观看，场面尴尬。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太没有智慧，这要是某某同修，可能三言两语就把人救了，不会出现这种场面。当然，也经常有人听完我讲真相后，对我表示感谢，夸我说，你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还能骑电动车真不简单，你给我讲我就信。有人骂我，我不灰心，夸我，我不自满，一转身我继续讲真相救人。我这个电动车也不简单，一般的电动车两三年就要换电瓶，不然电力不足就骑不动了。我这个车七八年了，从没有换过电瓶，我照样骑着去赶集，最远来回15公里。去年电动车跑不动了，但是一次也没有停在半路上，去年我才换上了新电瓶。这些年有很多次骑着电动车遇到危险的事情，都是有惊无险。一次电动车头突然驶向一边，瞬间大货车从跟前呼啸而过。还有一次不知道路损坏还在往前骑，此时电动车突然自动改变方向， 这时我才发现前面的路上有个大坑，我的车正好从坑边绕过，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心里感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因为还有执着没有修去，而自己却根本没意识到，我的眼睛视力一直在逐渐下降，一直没有突破这个病业关，对我学法证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许多不便。当然我坚信这不是病，我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我有时不会向内找，遇到矛盾一找就找到别人那儿去了。女儿说我，你有一颗很明显的看不上别人的心。我有时能意识到，有时意识不到，孩子说多了我还跟他顶，不耐烦，我发现我还有不让人说的心。不管有多少顽固执着心，在大法面前什么也不是，我一定能修去它，精进再精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老人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号。同修 A 今年86岁，但看上去却不到70岁，不仅脸色红润，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皱纹很少，而且思维敏捷，反应不比年轻人差。A 退休前是单位的工程师，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直刻苦钻研技术，给单位创造了不少效益。退休后，他身体落下很多疾病，拿到的退休工资却很少。在单位退休办举行的每月一次集会上，他当着众人埋怨道：我为单位奉献了一生，最后换来的却是一身病痛，而且退休工资这么低，都不够我看病吃药的。单位领导劝他说：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也没办法解决。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你不妨去练练。就这样，同修 A 在家附近找到一处法轮功练功点，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第一部分，慈悲对待上门的警察。1999年7月20号，江魔头绑架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迫害。一天，同修 A 被通知到社区开会，去了之后，社区书记客气地倒茶给他。这时，听见一个片警正在宣布关于政府不准练法轮功的消息。同修 A 听了很生气，不停地用喝水强压自己的怒火，心里不停地念叨：听师父的话，修炼人要人。要人。当听到五不准时，他气得站起来，手指着那个片警说道：你这个五不准是土改时共产党拿来扣在所谓地富反坏右头上的大帽子，现在又要将它扣在我们头上。我告诉你，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好公民，你不要搞错了，你们是执行政策的部门，应该按国家法律法规条款办事。真是一正压百邪。那个片警先是一惊，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其他同修也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法轮功教我们修心向善，做好人，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了。社区书记见状就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散会。同修 A 回家后，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说：我今天没做好，我话是该说，但不该发脾气。我实在是忍不住呀，其实警察他们这些人也是受谎言欺骗的可怜生命，也是受迫害者。真是善念一出，境由心转。几天后，社区召开第二次关于法轮功的会，同修 A 又去参加了。这次他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跟大家讲了他修炼前后的各种身心变化。一旁的户籍警察跟上次片警的态度完全不同， 他一直笑着听完童秀薇的发言。自那以后，自户籍警察经常上童秀薇家，童秀薇每次笑脸相迎，和颜善语地跟他讲真相，劝他一定要善待法轮功修炼者。经过多次的接触劝善，他渐渐地明白了真相。一次他对童秀 A 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后来此户籍警察每次去童秀 A 家之前都先电话通知。一次户籍警察上他家里时，用倒退的方式边进门边说，我没脸见你，实在没办法呀，是上面叫来的。童秀 A 答道，我理解你们工作的难处，我还是欢迎你们。再后来，童秀 A 因发真相资料遭到举报，被绑架。从洗脑班回家后，社区主任天天上门骚扰他儿子。他知道后，便直接找到社区主任问，你天天找我儿子干什么？我的事直接找我，再骚扰我儿子，那我就从家里搬出去。社区主任听后连连说，好，好，以后再不打扰了，行吗？自那以后的十多年里，派出所、社区人员再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在谢丹搞所谓的敲门行动时，一个年轻新户警与社区工作人员上童秀 A 家，他手做结印动作，问他，你还做这个没有？童秀 A 问，你那动作是什么呀？他回答，法轮功呀。童秀 A 笑着说，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练？我若不练，你们今天就见不到我了。户警连忙说，好好好，只要身体好就行。童秀 A 继续与户警交谈时，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旁插话道，你看你看，他的皮肤多好呀，细嫩细嫩的，脸色红润，白里透红。不一会儿又插话说，你看他头脑这么清晰，这哪像80多岁的老人啊。户警也应和道，嗯，法轮功是好。之后便起身离开，此后他们再也没来。第二部分，成立家庭资料点。自1999年720中共恶党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大法弟子也由个人修炼转入揭露谎言、讲清真相的正法修炼。一天，同修 A 主动要求另一个同修安排他做一些关于讲真相方面的事情。有了这一念，几天后，两位技术同修特地给他送来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在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下，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他竟然很快的就学会了开机、关机、上网、下载文章、打印真相资料等，后来又学会了做书。不多久，同修 A 家就开了朵小花，至今都很稳健的开放着。同修 A 平稳、虚心、好学，一直与其他同修默默的配合，根据各个项目的需求，及时地做出各种精美漂亮的真相资料。学法小组的另外几位同修在他的带动下，也学会了用电脑上明慧网。第三部分，家人的支持。同修 A 家里的环境也开创得很好，儿子、儿媳、孙女都支持他修炼。一次，他从网上下载资料，需要用到统计表软件，可他不会弄。当时正好孙女在家，便叫孙女教她。事后孙女对爸爸妈妈说，你们还赶不上奶奶，奶奶的思维真清晰敏捷。同修 A 经常对大家说，我今生的一切都是师尊赐予的，只有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恩赐啊。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